阿里，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国际清算银行说中国房价跌回20年前，第二个是川普一边当总统一边挣了22亿美元，第三个是韩红走个面后道歉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30号直播二的王杰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红星新闻报道，在冯小刚新片抓特务首映里走个面，风波发酵半个月之后，韩红6月30号在微博公开道歉。韩红说自己在首映礼上的发言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给公众带来了负面观感，辜负了社会公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他还说公众的信任是自己从事公益事业最真实的底线，未来会更加谨言慎行。那么事情发生在抓特务的首映礼现场，当时韩红为了支持冯小刚向现场的北京观众喊话，希望大家走个面儿，帮助把第一波票房带起来。结果朋友结果网友感觉这个情感绑架，所以没想到一句套近乎的喊话引来引火烧身啊，而且他的信任危机还蔓延到韩红坚持了十几年的韩红基金会，甚至有气愤的网友取消了他的月捐啊。随后网络流传一张疑似韩红本人的这个朋友圈截图啊，截图里面韩红情绪激动的道歉啊，说会退出公益事业。不过韩红基金会工作人员6月30号说目前没有收到韩红会退出公益事业的消息。那么同一天韩红本人也照常出席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公益活动。6月29号有百万粉丝的博主发视频说四年前他向韩红基金会捐了19060元。但是在基金会官网查不到捐款记录。那这位网友还说韩红基金会去年买了几台单价20000块的苹果电脑，他认为慈善机构有没有必要买这么贵的电脑。所以韩红走个面事件反映了中国电影市场供需两侧发生巨大的改变，一方面经济越来越不好，观众对每一次消费都越谨慎。那过去很长时间影视行业靠明星靠资本靠营销，这个建立起一套资源分配体系，观众只能被动接受，但是短视频和互联网改变了这一切，只是韩红还没有反应过来，韩红的傲慢让自己陷入了困境而不自知。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法国参议院6月29号通过反快时尚法案，法案规定对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服装企业按件征收罚款，同时禁止相关企业进行广告宣传和网红营销。法案在法国总统签署之后会正式生效。法国政府表示这项法案主要是针对 Temu、 Shein 和 AliExpress 三家企业。根据法案规定，超快时尚企业从今天开始每销售一件商品会征收 0.25 欧元到6欧元不等的罚款，到2030年罚款标准会提高到每件商品10欧元。法国国民议会此前还通过修正案会进一步的提高处罚力度，到2030年每件商品最高罚款可能达到20欧元，但是总罚款金额不会超过商品税前价格的 50%。 法国政府表示罚款所得将会用于支持旧衣回收和纺织品循环利用的体系的建立啊。除了经济处罚之外，法案还对营销模式进行了限制，禁止快时尚企业投放广告，禁止网红和 KOL 为这些品牌进行推广，同时平台必须在网站上公开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并鼓励消费者理性消费，重复使用和修补衣物。法国参议院在说明报告中指出，2010年到2023年，法国市场每年投放的服装数量从23亿件增加到32亿件，增幅达到 40%。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服装视为一次性消费品。报告认为 SHEIN 和 TEM 是这种消费模式的代表企业。报告指出，这些平台每天新增加3500个 SKU， 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进行产品设计，通过促销维持超低价，并且广泛使用质量比较低、耐久性比较差的物料啊。那么法国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总共有8亿个包裹进入法国，其中 90% 来自中国。报告还说，超快时尚不仅带来环境问题，也正在改变法国零售市场的结构。所以呢，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30年，法国实体零售店客流量下降了 19%。 法国政府认为，超低价格和高频上新的模式形成了不公平竞争，进一步的削弱了法国本体零售商的生存能力。这是第三条新闻。法广报道，欧盟从7月1号开始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小额包裹征收3欧元的关税，这主要是针对 TEM 和 SHEIN 这些跨境电商平台。那么这项费用不是按整个包裹统一征收，而是按照包裹里面不同的商品类别征收。欧盟委员会举例说，一个包裹里面有5件 T 恤，只收3美元。如果 T 恤里面有1件 T 恤还有1块手表，那因为它属于两个类别，所以要收6欧元。另外，欧盟还计划从今年11月开始，对小额包裹另外再加收2欧元的行政费，那么届时小额包裹的收费会增加到5欧元。第四条新闻 ，HS 报道，美国众议院6月30号对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进行程序性表决，结果是198票赞成，284票反对。有14名共和党议员投下了反对票，程序性表决没有通过，那么众议院就无法进入国防授权法的正式审议阶段。这意味着共和党把 SAFE 法案附在国防授权法上的努力再次受挫。 SAFE 法案全称叫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案，这是川普总统推动改变选举制度的其中一个关键法案。法案要求选民在联邦选举登记时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共和党认为这项规定可以防止非美国公民参与投票。民主党则反对这项法案，认为这会提高选民登记的门槛，影响合法选民的投票。美国众议院此前3次都通过了 SAFE 法案，但是法案在参议院一直没有获得通过所需要的60票。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公开要求众议院共和党停止阻挠程序性表决，不要影响其他的法案推进，但是一部分保守派议员仍然在6月30号投下了反对票。要求选民登记出具公民身份证明是国会共和党和川普一直以来的政治议程。川普总统2025年3月25号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国会，要求美国选举协助委员会修改联邦选民登记表，要求选民登记的时候提交美国公民身份证明，比如护照、出生证明或者归化证明。这道行政令很快被告上法院。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卡斯伯今年6月24号裁定，川普总统这项行政令超越总统权限，并永久禁止联邦政府执行相关条款。那么现在众议院程序性表决都没有通过，说明川普总统行政令和共和党国会立法这两条线 都遇到了阻力啊。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卫生部6月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2月，奥巴马医保参保人数1920万，同比减少了300万，原因是保费补贴到期之后，很多美国民众因为负担不起保费，放弃续保。奥巴马医保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10年推动实施的医疗改革，它是美国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医疗制度改革。奥巴马医保并不是医疗保险，它是医疗保险的补贴，它是医疗保险的补贴，它帮助低收入家庭购买医疗保险。在美国你要是没有医疗保险，那你就完了，你就没办法生病了，你就不会生病了。凯撒家庭基金会预计，今年奥巴马医保参保人数可能进一步的下降到1750万人，同比减少480万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480万人没有买医保。他不是说因为他买不起医保，因为没有了奥巴马医保他就买不起医保，医保因为很贵，所以他买不起医保，他就不参加奥巴马医保。那你想一下，有480万个家庭他没有医保，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奥巴马医保让2000万美国人第一次拥有了医疗保险。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拜登政府提高了奥巴马医保补助的金额，这项扩大的补贴政策今年1月1号到期。川普政府没有延续拜登扩大补贴的政策。凯撒家庭基金会估计，扩大补贴取消之后，奥巴马医保的保费平均会上升 114%， 相当于保费翻倍，很多家庭根本承受不了这个额外支出，所以他们就会放弃医疗保险。公益组织批评说，川普政府取消保费补贴，实际上是把政府承担的医疗成本转嫁给普通家庭，最终会导致更多的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障。川普挣那么多钱，花那么多钱，几千万几千万的花在清理游泳池上，但是穷人的这些钱一分钱都给你扣到底，这是真的是我想说脏话啊。第六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6月30号表决通过国务总理被提名人韩胜书的任命同意案。韩胜书成为李在明政府第二任总理，也是韩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的总理。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之后，先是在去年任命了韩胜书掌管中小及创新企业部，那么今年6月7号再提名韩胜书为国务总理。韩胜书长期活跃于韩国科技和互联网产业界。2017年韩胜书成为 Naver 第一位女性的 CEO。 Naver 是韩国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和综合性的门户网站，相当于韩国的谷歌。韩胜书在五年任期内扩大公司的事业板块，从搜索引擎扩展到电商内容平台和数字服务领域。分析认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动以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经济转型路径。韩胜书作为科技企业出身的高管进入政府核心岗位，他被视为这个政策方向的重要信号。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金融时报报道，6月30号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盘中一度跌到3943美元，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虽然后面出现小幅反弹，但是过去三个月黄金价格累计下跌将近 14%， 创下十多年来最差的季度表现，一个季度跌了 14%。 那么今年一月，在全球散户投资者疯狂的追捧下，国际金价曾经一度飙升到每盎司5595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那么此后金价开始快速的回落， 推动黄金下跌的首要原因是市场对美国利率走势的预期发生逆转。随着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他持续释放鹰派的信号，市场开始重新预期美国今年可能会持续的加息。分析人士认为沃什高度关注通胀风险，如果通胀重新抬头，美联储可能会通过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来应对。那由于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所以高利率环境下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明显上升。相比之下，美国国债等固定收益资产吸引力就增加，资金就开始撤离黄金市场。那与此同时，中东战争导致国际油价上涨，也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和利率上升的担忧。在高波动的环境下，大量使用杠杆的投资者开始平仓，他们进一步的放大了金价的跌势。过去几个月，人工智能概念股持续上涨，芯片企业股价不断创新高，加上 SpaceX 启动创纪录的公开募股，吸引了大量的资金重新回流股票市场。所以呢，有一些投资者开始卖黄金去买人工智能股和科技股，所以呢，黄金市场的叙事就开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那么过去两年，投资者担心全球通胀、地缘政治冲突和货币贬值，所以他们就大量的购买黄金。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转向人工智能、高成长性的科技企业和风险资产，所以资金撤离反映在黄金 ETF 市场。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6月份可能成为黄金 ETF 连续第二个月出现资金净流出。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开始收紧黄金交易业务，也进一步的削弱了市场需求。工商银行、广发银行还有几家银行都宣布限制散客参与贵金属的期货交易，但是你仍然可以买实物的金条跟金币。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是以美元计价，而美元近期在走强，它也成为黄金下跌的重要原因。市场人士认为，金价下跌不是单因素造成，它是高利率的预期、黄金走强、 ETF 资金流出、监管收紧，还有就是人工智能资产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共同产生作用的结果。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盖洛普民调机构6月30号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的经济悲观情绪正在上升，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调查显示 ,60% 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他所在的城市或者地区经济状况正在恶化，只有 27% 的人认为正在改善。在生活水平方面， 56% 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水平在下降， 29% 的人认为有所改善，只有 14% 的人认为没有变化。俄罗斯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度也明显下降，对军队的信任度从2022年的 80% 降到现在 66%，对政府的信任度从 66% 降到 53%。 盖洛普同时公布了乌克兰方面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 66% 的乌克兰受访者希望尽快通过谈判结束战争， 23% 的人主张战斗到底直到胜利，66% 希望谈判算了。 22% 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初期，73% 的人坚持要战斗到底，那现在大部分人倾向于谈判止战。乌克兰民众对美国认可度发生了剧烈的改变，2022年是 66%， 现在跌到多少？7%。就乌克兰的人对美国已经完全放弃希望，79% 的受访者不认可美国。这是谁干的？这是川普干的，川普侮辱这个泽连斯基啊。盖洛普指出，在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超过20年的民调记录当中，这种短时间内 支持度下跌非常罕见，那是啊，你看看川普都干了些啥啊。第九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啊，截止6月30号地震造成了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另外家庭报告的失踪人数多达68900人。英国卫报报道说，卫星数据显示委内瑞拉有59000栋建筑受损或者是被毁坏，大量的居民无家可归。地震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废墟中生还的希望不断的在下降，但是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6月30号一名12岁的男孩从废墟中获救。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目前总共有6461人获救，除了委内瑞拉本国的3万名救援人员，目前还有51支国际搜救队，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和148只搜救犬在委内瑞拉参与搜救和医疗救援。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区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委内瑞拉医院人满为患，大批灾民集中安置后，麻疹、登革热、疟疾等传播性爆发，传播病、传染病爆发，那么风险也不断的在提高，各种其他的风险也在不断的上升啊。这是第十条新闻，加拿大医学会刊6月29号公布了一起病例。加拿大有一名11岁的男孩2024年因为接触了蝙蝠感染狂犬病，最终不幸死亡。医生说，这起悲剧暴露出公众对蝙蝠传染传播这个狂犬病风险的严重误解。2024年的夏天，这名男孩跟着他的家人去安大略省的一处度假屋，这个男孩睡觉时突然惊醒，发现有一只蝙蝠趴在自己的鼻子和嘴巴上。男孩的父母没有发现这个被抓痕或者是咬痕，所以就没带他去看医生，也没有打狂犬病疫苗啊。三个星期之后，男孩开始出现症状，病情迅速恶化，送到医院抢救，结果还是不治身亡。这是安大略省1967年以来第一次发生本地狂犬病死亡病例。麦克马斯特儿童医院的叫赫梅尔医生说，蝙蝠的牙齿非常细小，人被咬了以后往往看不到明显的伤口，所以呢，只要蝙蝠接触到人体皮肤，你就应该马上去医院，至少你要马上去找你的家庭医生。美国和加拿大因为狗导致的狂犬病已经得到了控制，而蝙蝠成为感染狂犬病最重要的来源，所以生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网友要特别注意，不要去摸蝙蝠。如果你发现蝙蝠飞进房间，尤其是有人睡觉的房间，要立刻找你的医生，请他给你一些意见。第十一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7月1号开始投入3400万澳元澳大利亚元扩大鲨鱼无人机监测的项目。那么无人机将一年365天从清晨到傍晚都会进行监视鲨鱼，在悉尼的38个主要海滩巡逻，及时发现鲨鱼，并且向游泳者发出预警。根据国际鲨鱼攻击档案公布的数据，2025年去年全球总共发生65起无挑衅鲨鱼攻击事件，其中澳大利亚发生21起，占全球的 32%， 三分之一，全球第一啊。美国18起排第二啊。今年6月13号34岁的斯图尔特在悉尼 库吉海滩游泳，被大白鲨袭击，有只手有个手臂被咬断。这起事件再次引发民众对海滩安全的担忧，所以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扩大无人机巡逻。这是第十二条新闻。法广报道，波兰有家航空公司波兰航空，它的航班叫 LO155 航班，6月30号发生应答器故障，应答器发出错误的信号，应答器显示这个飞机遭到劫持。以色列和保加利亚先后都派战机应对，结果客机最后安全降落在保加利亚的叫布尔加斯机场。LO155 航班原计划是从华沙，波兰的华沙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么当时的飞机的机型是空客320，飞行途中客机发出应答器代码7500，7500的代码表示飞机上存在非法干扰，通常被理解为劫机或者是非法接管飞机。所以以色列空军派两架战机升空应对，随后保加利亚也派出这个战机护航，客机就改道飞往保加利亚。那民航飞机应答器和机组操作有很多重的保护机制，如果你误发7500代码，这种情况不常见，不过类似情况也发生过，不常见但也发生过。去年的一月，印度航空从新德里飞孟买，也是技术故障，这个误发这个7500劫机代码。这是第十三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6月30号公布6月经济报告，维持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的判断。报告表明，本轮经济扩张仍然有望持续，这是暗示本轮经济扩张期和这个景气度73个月持平啊。有个叫伊藏然景气73个月持平啊，不知道伊藏然景气是日本2002年2月到2008年2月的这一轮啊经济温和复苏的周期，它持续了73个月，是日本二战以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那日本政府把7月7号公布5月份领先经济指数，那么预计将会显示经济连续72个月处于增长的趋势。如果6月和7月的领先经济指数都指向持续增长，那么日本当前扩张周期将会超过叫伊藏然景气。那么在消费支出和贸易稳健增长的推动下，日本经济今年开局表现良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为出口提供了关键的支撑。第一生命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在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和韧性生产活动的支撑下，日本经济短期之内不大可能出现衰退。另外，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政府6月30号向公务员发放了夏季奖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奖金是319万日元，大概是2万美元。这是高市早苗作为国会议员应得的金额。那么奖金最高的是最高法院院长，金额是620万日元。普通行政岗位的平均奖金金额是 73.85 万日元。比去年夏季增长了 4.5%， 连续四年增加。第十四条新闻，中国报报道，马来西亚内政部长塞夫丁6月29号表示，过去三年马来西亚商业犯罪调查部总共立案调查了165,500起网络诈骗案，16万警方逮捕了4万5千名嫌疑犯，查获了220万美元的资金，其中6万起案件完成了调查， 25000起案件进入了起诉程序。塞夫丁指出，这些网络诈骗类型包括电信诈骗、电商诈骗、投资诈骗、情感诈骗。网络诈骗成为马来西亚最主要的网络犯罪形式。调查显示，这类犯罪出现明显的组织化趋势。诈骗团伙在马来西亚设立诈骗中心，受害者被禁锢在高级公寓里，护照被扣押，在暴力威胁下被迫从事诈骗活动，呈现出网络诈骗加强迫劳动的混合犯罪模式。马来西亚警方总共捣毁了18个诈骗中心，解救了178名受害者，其中包括55名本地人和123名外国人。塞夫丁表示，内政部将继续强化执法力度，防止网络诈骗进一步演化成为这个有组织犯罪。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今天有点多啊。这两天我们每日新闻的数量都有点多啊。好，我们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川普一边当总统，一边挣22亿美元。纽约时报报道，根据美国总统川普6月30号公布的2025年度强制财务披露文件，川普在重返白宫后的第一年里，通过加密货币、房地产、品牌授权、金融投资等业务，至少获得22亿美元的收入，远远高于2024年的6亿美元。其中仅加密货币业务就为川普家族带来了14亿美元的收入，是川普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根据2025年度强制财务披露文件，川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叫世界自由金融，成为最大收入来源之一。川普和他的三个儿子共同创办这家企业，并且发布数字代币。川普家族通过出售数字代币获得了5亿美元的收入。那么2024年这项业务收入只有5700万。此外，川普在今年1月在就职典礼前推出他的个人迷因币，也为他带来超过6亿美元的收入。虽然这款代币价格发行之后快速下跌，目前价格比一年前跌了 80%， 但是川普通过代币销售，就把代币卖出去，获得了巨额的现金收益。披露文件还显示，川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吸引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者，其中一家和阿联酋政府有关的投资公司在川普就职前购入了世界自由金融 49% 的股权，之后川普政府不顾国家安全官员的反对，批准向阿联酋出口高端人工智能芯片。除了加密货币，川普家族传统商业帝国仍然保持强劲的盈利能力。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叫多拉高尔夫球俱乐部去年的收入达到 1.2 亿美元，海湖庄园的收入7700万美元。与此同时，川普继续通过品牌授权业务获利。川普在沙特和卡塔尔的房地产品牌授权项目去年带来了1400万美元的收入。川普家族还在越南、罗马尼亚、印度、土耳其和印尼等国品牌合作项目至少贡献了2000万美元的收入。中东地区去年合共收入超过3500万美元。川普持有的川普媒体科技集团股票目前市值大概是 8.75 亿美元，仍然是川普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由于公司股价过去一年大幅下跌，这部分资产价格明显缩水。截止去年年底，川普申报持有的金融投资达到 8.57 亿美元，高于上一年的 2.36 亿美元，这涨了很多啊。那由于美国财务披露制度只需要申报资产区间，你不需要具体的披露净资产 和盈利的情况，所以川普真实的财富规模仍然难以评估，准确的评估。报告还显示，川普依然背负部分法律债务，包括向作家卡罗尔支付超过5000万美元的赔偿金。那么川普长期面临的法律压力也不过现在已经明显的降低。财务文件反映出川普重返白宫，重新掌握美国最高行政权之后，川普家族的商业版图也同步的快速扩张，尤其在加密货币业务，它已经成为川普财富增长重要的引擎。总统身份、政策制定权、家族商业利益之间的界限再次成为美国政治争议的焦点。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国际清算银行说中国房价跌回20年前。国际清算银行叫 BIS 最新发布的数据证实，中国房价指数从2021年的峰值112点连续下跌35个月，到今年的一季度，这个指数房价指数跌到了85点。那么中国实际房价指数已经跌穿过去20年的最低点。那么随着市场持续下跌，市场存在数以千万计的空置住房。清算银行2005年开始持续的通过房地产价格数据库、房地产工作论文和年度经济报告跟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那从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调整周期，而且这个调整周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那么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中国房地产指数2010年房价是100，2010年是100，然后它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这个房地产价格指数显示，中国实际房价在2021年第三季度达到 112.99， 也就是113点的历史最高点 ,113。那么之后就开始一跌不回头。到到今年一季度，中国房价指数跌到多少？ 85%。累计跌幅达到 25%。那么85这个指数水平已经跌穿了05年开始统计以来的任何时期。也就是说中国房价已经跌到了20年前的最低水平。那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连续34个月同比下跌。房地产市场连续3年处于价格下跌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不仅发生下跌，而且下跌的幅度非常剧烈，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明确的企稳的迹象。美国国际清算银行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结束了长达20年的上升周期，进入一个持续去杠杆和资产价格重估的阶段。中国居民财富高度集中于房地产，住房资产占家庭财富比例远远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所以房地产价格下跌，它不仅意味着房地产行业本身出了问题，它更意味着居民资产负债表正在恶化。国际清算银行在他一份报告叫《中国住房财富效应》的报告中指出，从2015年到2021年，中国房地产价格累计上涨了 50%， 中国居民债务增加了 23%。 那么中国家庭通过加杠杆购房累计住房的财富，但是2021年之后，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跌阶段，房价下跌开始直接冲击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国际清算银行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对房价变化高度敏感， 房价下跌不仅会降低 家庭财富，还会促使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支出，从而抑制内需的增长。换句话说，房地产调整已经从房地产行业的问题演变成为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清算银行警告说，中国经济存在一个陷入债务通缩循环的风险。为什么叫债务通缩的风险？房价下跌，它会导致居民和企业的资产缩水，那资产缩水会进一步的压制消费和投资，消费投资下降又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价格下跌，最终形成资产价格下跌，那么债务负担又会上涨，那需求又会继续的萎缩，这就是一个单向的循环。国际清算银行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房地产驱动模式向消费和创新驱动模式的一个艰难转型，但是由于房地产长期占据中国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和居民财富积累的核心地位，那这个转型过程会非常的漫长，并且伴随着很高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所以他整体判断认为，中国房地产危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行业调整，而是涉及居民财富、地方财政、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系统性的调整。而房地产时代的结束，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的完成增长模式的转换，它将会决定未来十年以上经济的走向。巴克莱银行估计2021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导致中国家庭蒸发了18万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126万亿的人民币的财富。按照中国大概是 3.5 个城市家庭计算，相当于平均每个城市家庭损失了36万人民币的房地产财富。那么这个损失规模超过了美国家庭在08年到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财富损失。那么另外一家投行就是瑞银在去年5月针对中国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展开的调查发现，中国 47% 的受访者说他的房价跌破了买入价，也就是被套牢了 47%、那么瑞银根据中国房价下跌的水平推测，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跌蒸发中国家庭蒸发的财富达到162万亿，如果按照瑞银的这个分析，那么中国家庭因为房价下跌损失了多少？平均每个家庭损失超过46万人民币的一个财富。那这个数字似乎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然，这个数字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美国家庭是否真的损失了46万，而是它揭示出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收缩。房地产财富缩水正是中国消费长期疲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大家知道，中国房地产中国家庭的财富大概有 70% 到 80% 是房产，美国是大概不到 35%， 中国房价每下跌 15%， 中国家庭就会损失30万的账面财富。所以在高峰期借位的购房者，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很多人他们现在的房价还不够首付啊，所以已经跌完掉了。那么所以呢，房地产下跌对家庭资产负债表产生的冲击非常严重。那我们就拿天津举个例，天津最近出了一个政策， 出了一个住房公积金的新政策，它允许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提取本人、配偶、双方父母就父亲、母亲、岳父、岳母，总共是六个人的公积金用于支付这个商品房的首付款，目的是降低购房门槛，刺激住房交易啊，就是六个人的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啊。那新的政策，购房者要满足三个条件啊，你就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来付首付。第一，他在天津这个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或者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的商品房，就买新房，就意思就是你要买新房，这第一。第二，购买的楼盘已经在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通了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的业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购房者和配偶名下没有住房，而且没有住房贷款的记录，还可以同时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也就是说，对于首次置业的家庭，不仅夫妻双方可以动用公积金账户的余额，父母的公积金也可以用于支付子女购房首付款。那么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说，为了满足天津居民直接使用公积金支付首付啊，那么他们对住房交易全流程进行了调研，并且和住建部门共同研究房款监管的机制，同时联合商业银行优化资金划转的流程，推动多部门数据共享，简化业务办理的程序啊。你看天津市为了让你买房啊，政府的态度真的是好极了啊。那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国各地陆续出台降低首付、放宽公积金提取条件、支持父母公积金购房的政策啊。那天津的新政策反映天津政府仍然希望通过降低购房门槛增加房地产的需求啊。从全国来看，天津属于典型的二线城市，但它和杭州、成都这些热点城市不一样，天津楼市的问题它不仅仅是需求不足的问题，它是长期是供过于求的问题啊。天津这一轮房地产下行其实开始的比其他的二线城市更早啊，在2017年前后，天津房价涨了一轮，2017年滨海新区、武清、新清、西清、津南这几个区大量的开发，新房供应扩大，但是问题是天津人口增长没有同步跟上。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到2020年天津常住人口十年增加了138万。那么2021年以来，人口已经连续多年在下跌或者是零增长。那需求增长不足，供应长期大量的释放，最终导致天津楼市进入长期的供过于求的状况。那从房价走势来看，天津多数区域已经连续下跌了五年以上。和平区、河西区一些核心学区的核心学区房跌幅比较小，大部分区域的房价都跌回了2016年以前的水平。那些远郊的板块，比如说宝坻啊，李瑞环宝坻人啊，宝坻啊、静海啊、滨海新区的外围啊、团泊啊、北辰啊等等啊，这比这些地方的房价可能差不多腰斩，有些项目甚至腰斩以上啊。更重要的是，天津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价格下跌的问题，它是流动性下降的问题， 就是成交量很低啊，大量的二手房长期卖不出去，而且它的挂牌的周期越来越长，很多业主发现，就算你愿意降价，也未必能成交，因为没人买啊。市场以前是发现价格，你现在根本流动性枯竭，所以这就很典型，这就是很典型，就是房地产进入了一个空跌的周期。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基本上天津这几年把能够用的房地产刺激政策都用光了，取消或者放松限购啊，降低首付比例啊，降低房贷利率，提高公积金的额度，实施购房补贴，推出人才购房政策，鼓励以旧换新，这些全部都用完了，其实天津基本上这些政策全用光了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再来这个公积金是再来，但显这些政策效果都不明显啊，都不明显。人口下降是一个非常硬的指标，这是一个是人口下降，一个是天津经济不行啊，天津经济居民收入减弱啊，那么大量的库存，天津是大量的库存，很多城市都大量库存，你比如长沙也是大量库存，长沙盖很多房，就大家记住，省会城市通常房屋供应量都大，省会城市啊，供应过剩，人口停滞，需求不足，价格就一直下行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就讲那么多啊，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怕我忘了，先跟大家说一嘴啊。哎，哪去了？我跟大家先说一嘴吧。美国国庆，那我们美国国庆就我们搞个活动，买就送啊。那大家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上次还有一些没送完，我们就这次一起送掉算了，所以这次就先到先得，也不是很多，就其实我上说已经快没了，其实真的快没了，但是还有一点，就跟他一起这次搞活动一起送。所以有需要的网友去我们商店去看一下，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数量有限，赠品数量有限，所以我们这次搞活动，因为美国国庆嘛，我们就只针对美国的网友啊，其他我们以后再说好吗？抱歉抱歉啊，我就先把这事给说了，我怕一会儿给忘了啊。我们同事已经叮嘱了好几回啊。我们的茶叶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么特别是搞活动还是比较划得来的，所以很多网友很喜欢。那当然这个茶叶也不便宜，我也爱喝这茶叶。这茶叶都是我自己喝的，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啊。情绪，这个美国总统当的是很开心，每个月除了月薪之外，还可以利用美国总统的位置私相收受啊，总统应该是国家的大家长，而不是用来增加财富的守卫。总统也不是大家长，总统是什么？总统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他不是家长，他怎么是家长啊？他不是家长啊。情况，2006年购房记得是85万总价，06年，房子前几年最高涨到920到930万，现在没人买，想买的买家出价在550万到650万之间啊，这是房价还是在涨啊，意思就是房价还是在涨啊。情绪，由于中国人口持续下降，人口结构转变是不可逆的趋势，中国房地产如果想全面恢复到过去那种大繁荣，机会非常低。大繁荣就是大繁荣什么概念哈？大繁荣，我自己印象，2016年深圳房价 一年涨了50%，他就说的大繁荣大概是这个概念啊。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已经不可能。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涨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2016年之前是跌过一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棚改，棚改实际上棚改先把三线城市给搞起来了。实际上2016年的房价上涨是在棚改货币泛滥的前提下发生的。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房价下跌是经济下跌的原因，还是经济下跌的结果，还是第三种，还是第三种这种两者相互为因果？经济就包括了房地产，理解吗？房地产是经济的其中一个领域，所以你说是，所以你的问题就其实是不成立的。是经济下跌，还是经济下跌的结果，还是经济下跌的原因？当然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非常的高，所以房地产下跌带动经济的下行，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一艘船，你哐仓扔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做货物压上去，它当然会整个的船会往下沉，因为这个货物的体量太大，大概就这个概念。所以房地产最初高峰期有400万亿，是一个400万亿体量的一个，中国经济一年的 GDP 是100万亿左右，房地产的整个的体量，当然交易量没那么大，但它的体量有400万亿，所以当它这么大的体量的一个在下跌的时候，对整体的经济产生的牵引的作用就是非常的大。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经济下行，大家收入在下降，中国房价也不会这么跌，理解吗？所以这里面是有互为因果，也不叫互为因果，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经济是多对多的关系，不是一对多，也不是多对一，是多对多的关系。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概括它啊，但毫无疑问，经济下行本身对房地产市场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啊。但是房地产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更大，因为它的占比高啊。情况，我同学2024年680万买了一套150平第四代住宅，精装大阳台。两口子做教培，每个月大概有5-6万的收入，算是高收入了。这两天看司法拍卖的房子，他和他同户型的楼层更好的房子起拍价400万，最终499万成交。我同学和他媳妇儿3年来白干了，只是这种跌幅对于那些收入一般的人来说就是灾难性的了啊。观点，04年我刚上班，刚学会上网，那个时候天天看网民抱怨买不起房，房价太高，中国太坏了，让人民连家都买不起，买房是刚需，现在房价已经跌回05年的水平，而人民所得比当年高了不知道多少，我没看到大家因为刚需赶着买房。都是投机分子，买涨不买跌，没什么好同情。终有一天有人也会这样说你的啊，理解吗？啊，不要说这样的话，为啥？每个人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他的行为是啥？他的行为是趋利。趋利就是合理的行为，理解吗？至于说结果是什么，结果和动机 结果和动机没有必然的关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情况现在的房价还是很贵，我老家广东四县现在房价普遍要8000，我家14年买的房当时只要4000，比如佛山临广板块17年之前是8000，现在还要10000多，除非是2021到2024的房子，那个时候只是那个那些房子是跌了一半左右。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如果你这样去判断事情的话呢，实际上你还是会误判形势，理解吗？就是说当你想做决定的时候，你一定需要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和态度去判断，做出的判断才能够帮助你做出一个更合理的决定或者决策啊。你不能够说啊，按照自己期望的样子去做判断，那通常会误导你啊，越看越像，越看越像啊。观点：当居住变成地产，居住权变成一种商品，商品又变成杠杆，一错再错，不断的杠杆的结果，到最后支点追上了发展，跑到杠杆的另外一边后，就是财富缩水。我没看懂啊。情况：天津留不住人，不但离婚率全国前列，而且房子还盖得多，还有一个滨海新区的中心生态城坑了不少人。中信集团就是个骗子啊！中信集团就是个骗子啊！提问：房价下跌的结果是人人买得起房吗？这是还是整个国家经济通缩的结果？房价下跌，可能你还是买不起，为啥？因为你的工资下降，甚至你可能失业了。大家记住，你想买房，是要增加你自己的收入，而不是指望房价下跌，理解吗？通常情况下来看，如果你的收入只够着8000块，而房价有20000块，如果你要是指望房价从20000块跌到8000块的话，那个时候可能你的收入比原来会跌更多，理解吗？所以大家要去买房，你要想的办法，不是我天天烧香拜佛让它房价跌下来。房价要是这么跌下来，你看现在就房价跌下来，房价这么跌下来的后果就是你的收入可能跌幅比它还要大，甚至你可能失业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一条啊，就我是指望房价跌下来让我去买，可能你还是买不起啊。秦旭王先生，我多次在你的节目里听到李厚辰的帖子，也关注了他一段时间，你们的视频都是我的精神食粮，不过有时候你们对一件事情的观点不一样，有时候是对立的，关于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消化，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不知道他怎么对立，我怎么去消化，我怎么去解释，我没办法解释。一件事情每个人有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观点，这个很正常啊。一个你从这个角度看是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方的，我们两个观点是对立的，也很正常。所以你看是什么事儿，看什么立场，看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不奇怪啊。情绪王老师一直提醒不要买房。在21年左右，我差点入手了一套广州远郊的房子，当时已经给了10%首付，准备给剩下20%的时候，突然很焦虑，加上王老师多次叮嘱不要买房，最后根据楼盘的不利因素顺利的把房子退掉，还赚了楼盘的一个电磁炉，哈哈，现在查到这个楼盘比我当时买的价格跌了40%，原来265万现在是154万。感谢王老师让我没有掉坑。OK, 好吧。我其实整个趋势是很明显。 我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着急的，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这样的认识啊，所以我还是愿意讲。那这两年我基本上不大讲。现在你还不知道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去看看以前的视频们啊。好，那我就最后再讲一次啊，美国250年国庆在即，本频道商店对美国境内客人购买茶叶有限时优惠，任意购买商品买一赠一啊，买一赠一啊，就是赠送一罐正装好茶，送完即止，欢迎大家广而告之，谢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